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呢，有没有去过日本玩呢？其实这个日本的旅游业啊，它呢是日本啊这个经济呢最主要的这个产业。小朋友你知道吗，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超过呢3000万人次的这个外国的游客，他们曾经呢到访日本哦。所以呢日本政府啊，他们就寄望啊在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它的这个观光人数能够突破4000万啊。那么在2017年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这个国际观光的竞争力报告当中啊，日本呢它就排名全球第四，而相较于呢在2015年第九或者是2011年第22名，它已经是大幅的成长了。所以呢这个日本啊，它呢真的就是一个好以这个日本旅游业为它这个经济主要产业的一个国家。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在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啊，要跟小朋友来读的这本书啊，叫做《冲绳不一样》，而那些旅行呢，没教你的冲绳事。那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朱佑任啊，那他呢本身是一个台湾的作家哦，那他写这个冲绳不一样，花儿姐姐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呢花儿姐姐曾经去这个冲绳玩过啊，那对于这个冲绳呢有很好的一个印象啊，因为它很干净啊，而且呢交通也是非常的守规矩，然后呢东西也很好吃啊，在海边呢也很漂亮，所以呢这个冲绳啊就是让人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这个冲呢就是用水冲的那个冲啊。神就是绳子的神，所以呢小朋友可以听听看啊，这本书冲绳不一样。那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花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介绍了李清志老师的美感京都，那我相信小朋友呢对于京都呢就是有一些认识啊。那花儿姐姐呢其实在休闲观光时间呢不会只有介绍日本啊，之后我们会介绍呢其他的国家，那包括呢我们华人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呢花儿姐姐也会介绍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来介绍一下这本书朱佑任呢所写的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有教你的冲绳事。那其实呢这本书很特别，因为呢他的这个推荐啊，这个推荐者非常的多啊，就很多人推荐来看他的书。那花儿姐姐大概今天上下段时间我会念两个人的推荐的给小朋友听啊。那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叫朱佑任。好，朱呢是这个朱元璋的朱，那佑呢是一个宝盖头下面有没有的佑，任呢就是一个任何的任。他是在1990年出生的，那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学所毕业的。他呢曾经有写过这个棒球小说啊，叫做好球带以及地下全垒打王啊。他自己也有经营 blog 啊，然后呢在2017年的时候他参加了冲绳县的一个留学生计划呢赴冲绳的一年，所以就开启他进一步呢去认识这块土地的一个机会。他说呢他呢就把一些他自己所看到的哈，就是一般介绍冲绳的这些旅游书呢没有写出来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啊。好，那花儿姐姐有讲啊，她的推荐序哦，真的人好多、哦。好，那花儿姐姐呢，大概就讲两个人，一个呢是向阳，向呢是方向的向，阳光的阳。向阳呢，他是个诗人，那目前呢是在学校里面当教授。另外呢是阿坡，这个阿呢就是你啊我啊那个阿，哈，坡呢是泼水的坡哈。他呢是一个专门在写就是转角国际的专栏作者哈，就是比较多在写这个国际的一些内容。那花儿姐姐呢先来读的第一个推荐呢就是向阳老师呢他所写的推荐，那他的题目叫做台湾文学与冲绳的相遇。以棒球文学成名的青年小说家朱佑任又有新著诞生了，但这次不是继好球带地下全垒打王之后的棒球小说，而是一本全新且实地住在一整年的旅行散文，一如书名冲绳不一样，写的是他在2017年到2018年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前往了日本冲绳县游学的旅行记事。虽说性质是游学和旅行书写，不过有关于日本棒球运动书写在这本散文集中仍多有篇章，要说这是一本棒球散文集亦无不可。朱佑任这本书中的散文有小说风，他喜爱使用对话，擅长叙事，读来让人感到津津有味，人物形象鲜明，故事细节反复，每一篇的散文可说是一则动人的故事。全书32篇的作文娓娓的描述他在冲绳旅行生活一整年的见闻，让我们读来听一则一则充满魅力的冲绳故事，让我们对于邻近而又陌生习称为琉球的冲绳增添了全新的深刻印象，也擅长了对于冲绳文化和历史的认识。他写在那霸球场观赏了高校的野球赛、职棒、地方决赛的过程细致深刻，棒球书写是他的专长，行家文笔自是可观。他写参加了冲绳独有的卫林纪念日所见，他写冲绳离岛伊江岛三日旅行所见， 都围绕在二战前后冲绳遭受到战争的伤痛以及对于和平的祈愿。他写冲绳出身的史上第一位日本职棒选手金城正夫，在冲绳棒球运动史上影响极大的斋弘毅教练，曾经卷起冲绳棒运的新南旋风的我喜乌优，冲绳出身的前职棒投手安仁乌宗八，而只是细致地描绘了他们从选手到教练的人生故事，也生动地带出了冲绳的棒球运动史。他也写前半年在琉球大学，后半年在东洋企划印刷编辑部实习的生活，特别是协助了杂志的编辑作业，而通过了实际融入学习和实习的诸多篇章，写出了台日文化之间的诸多差异。 小朋友在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呢帮小朋友来介绍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这本旅游日记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好，那这本书的作者，刚刚前面花儿姐姐有讲到是朱佑任，那他的这个推荐呢，好，非常的多，所以花儿姐姐刚才读的第一个推荐就是向阳老师的推荐，那现在呢，花儿姐姐读第二个推荐文章，那这个推荐者他叫阿波，他是转角国际专栏的作者啊，他说棒球才是冲绳魂啊。我第一次出国是高中二年级寒假，母亲带我和小弟到冲绳旅行，那时我并不知道要去什么样的地方，连他属于日本都不清楚，傻傻的登上了飞机，在第一次飞行的兴奋中，赫然的发现座位前荧幕显示的目的地是琉球。琉球，我对冲绳毫无认知，却是能够辨识琉球的，只因为刚考完的期末考题当中有牡丹社事件，琉球渔民飘到了台湾，后来被原住民所杀，成为了日本政府侵台的借口。冲绳就是琉球吗？我心中的问号在抵达了那霸机场，目光所及皆是日文之后消止，然而新的问题又在旅行当中不断的产生，例如冲绳人真的是日本人吗？这些问题一直无法得到回应，出了社会后几次的重返冲绳都会带回更多的问题，但是在台湾除了炮盛海滩三线琴等这些观光的印象，关于冲绳的书写或者是出版相当的贫乏，台湾人对于冲绳的认识始终表面，甚至没有强烈的生活感，这其实很诡异，毕竟台湾冲绳距离如此之近，在历史处境上也相当类似，海上往来更是频繁，更别说是两地居民性格同样的热情。虽说这些年网络上渐渐的出现了冲绳政治历史面向的文章，但是花上时间研究进行细节书写的还是很少见。有一次我看到了朱佑勋在脸书上转了几个问题，还有人记得小时候教牡丹社事件时是怎么讲到被伤害的琉球身份的吗？他是带弟弟朱佑任发问，而想要搞清楚台湾历史课本究竟是怎么去描述这些人是渔民或者是纳贡船，于是忍不住的跳起来翻找了高中的课本，对，就是我第一次去冲绳前认真阅读考试的那一本，发现原来我的课本写的琉球人那渔民的印象何来。总之当时不认识的朱佑任在回应我的贴文中洋洋洒洒反驳了历史课本当中其他错误的叙述，让我很是惊叹，但诚实的说我并没有心思去搞清楚那些错误，只是草草的读完，而这种关于牡丹社事件当中琉球人身份的错误认知的一个修正跟厘清，就在这一本冲绳不一样里。在读书稿的同时，我也忍不住想到了我跟冲绳的第一次接触，与朱佑任的第一次比谈都跟牡丹社事件有间接的关系，这些都显示了台湾人书写冲绳无不带着自己的历史视角，而这恰恰证明了我们跟冲绳之间的关系别于他人。周任的这一本冲绳记事当然和大江健三郎的冲绳杂记那一般的沉重，而且带着严肃的目的出版很不同，作为一个热爱棒球用一种年轻他者的眼光来看待冲绳群岛的一个实习者眼光，周任的记录短而精干，充满了生活的触觉以及探索的热情，不论是实习或者是历史，只是引导读者跟着他一起来观望岛上的风景，来嗅闻这块土地的气味，因此下笔都是真实，不多做诠释或渲染。但是看完了这本书还是忍不住感叹，这十分的朱佑任即使逼使了读者无法无视于棒球的存在，棒球才是冲绳魂啊，我也忍不住这么想。好，小朋友刚才读的就是阿波他所写的这个推荐哦。那在这本书呢，其实最后呢是有后记的啊。那这个后记呢，就是作者他自己呢，就是写了一段。那花儿姐姐呢，觉得这个后记还蛮多的哈，可能也念不完。那花儿姐姐呢，就大概呢，哈，就是念一段啊。他说：“或许我也因此被影响到吧。 特别有感于此的同时，又发现近来台湾对于冲绳的讨论不少，只是范围大抵都还是以观光为主，像是去博客来等这些网络的书店搜寻冲绳书，大半呢都是观光的旅游书，或者近一年来谈到垦丁的一个衰退，很多人就会回复那不如去冲绳这些言论。台湾人确实呢很爱去冲绳，以这几年的数据来看，台湾的客人数总是外国游客当中比例最高者。好，那花儿姐姐呢就稍微读一小段呢她在后记里面所写的哈，其实她讲的没有错，因为呢去冲绳玩的也包括花儿姐姐跟花儿姐的家人哈，那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那花儿姐姐希望之后呢在节目当中更多的把这个朱佑任所写的冲绳不一样读给小朋友听哦。
小鹿站在窗前看，可怜小鸭
好，小朋友，从这个礼拜开始，花儿姐姐呢在休闲观光时间啊，就读这本《冲绳不一样》给小朋友听哦。其实那时候花儿姐姐去冲绳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冲绳的那个饭店哦，从上呢往下看，然后发现他们的这个公路上面的这个车子啊，他们的车距啊，真的是非常的宽，而且很整齐哦。那很多人呢，他们到冲绳，他们都会去自驾，就是自己去开车哈，带着朋友去玩哦，那他们就发现，哎，日本人呢，他们的车距真的都是拉蛮长的，不只是冲绳哦，包括呢这个东京也是这样哦。那很多人就很好奇，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的有纪律？然后就算是呢塞车或者是堵塞，他们都还是可以保持这个长车距呢？好，小朋友，或许你也可以呢去查一查，到底为什么在日本开车的人他都可以保持这个车距啊？那希望呢我们在学习交通的这样的一个行驶上，我们呢也可以学习保持距离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